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5168例，五人病逝；惠州新确诊7077例，数六人病亡。新州政府将拨款17.6亿澳元援助救护服务。澳洲海上侦察机在国际空域遭中共战机危险拦截。新州已确诊第四例猴痘病例。工党政府已废全部现金福利卡计划。雪梨米尔本民众集会纪念六四事件33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6月5日，新州卫生厅通报，新州新确诊新冠病毒感染5168例，其中3080例是由快速抗体检测出，另有2088例是由核酸检测出。目前新州有1264名新冠患者住院治疗。33名患者在深切护理病房内接受治疗，另有5例新冠死亡病例。惠州通报新增新确诊新冠病例7077例，另有16例新冠死亡病例。惠州新冠患者住院治疗者有499人，其中有28人在 ICU 重病房。昆州报告新增2716例新冠病例。悉尼消息，新州政府将为一线医疗服务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包括为救护车服务额外雇佣1850名救护人员同新建30个救护站。在这个月的新州预算中，为期4年的救护服务拨款将达到17.6亿澳元。救护行业曾警告话，目前每日的救护车呼叫数量比疫情前至少多500个，现有资源已经无法满足需求，病人的生命被置于危险之中。由于需求增加，雪梨东南部的一些医院出现了救护车需要在医院外等待数小时才能卸下病人的现象，包括圣佐治医院、威尔士王子医院和圣文森医院。新州州长佩莱泰特说，有了这些资金的支持，新州将拥有全澳最庞大的救护人员团队。澳洲各地的救护服务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需求增长，这笔资金将确保新州能够很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新州卫生厅数据显示，在疫情之前，救护车平台平均每日接到3300个急救电话，但今年4月份，平均每日的病例数达到3860个。健康服务工会对新州政府决定增加救护人员的决定表示欢迎，但认为政府仍需要提高救护人员的工资，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目前，救护人员的薪水涨幅上限是1年2.5%。工会警告说，如果薪水涨幅在未来3年内没追上通货膨胀水平，这样相当于实际到手的薪水减少了5000多澳元。坎培拉消息，澳洲一架海上侦察机上个月在南海国际空域遭中共战机拦截。澳洲政府批评这种拦截行为对澳洲机组人员构成了安全威胁。澳洲国防部6月5日发表声明说，澳洲空军一架 P8 海上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进行例行海上侦察活动时，被一架中共歼16战斗机拦截。拦截的危险动作对 P8 飞机及其机组人员构成了安全威胁。马勒斯防长说，当时中国的歼16飞机非常靠近澳洲飞机的一侧飞行，随后歼机16加速并越过 P8 的机头，在非常近的距离停在 P8 侦察机前面，并在那里释放热烟弹，而烟弹入面有小泪块，其中一些被吸入了 P8 飞机的发动机。很明显，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几十年来，澳洲国防军一直在该地区开展海上侦察活动，并根据国际法行使在国际水域同空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澳洲政府已就这件事向中国政府提出关切，澳洲国防部长将在晚些时候针对这件事发表讲话。雪梨消息，新州已经确诊了第4个猴痘病例，这个也是全澳的第6个病例。另外，新州还有1个病例被列为疑似病例。两名30多岁的男子从澳洲回到雪梨后出现症状。他们曾一起旅行，其中一名男子已被确诊感染猴痘。新州卫生厅表示，另一名男子可能亦感染了。他们同新州之前确诊的3个病例没关系。这两名男子目前正在屋企进行隔离，现在的追踪记录还未有发现高风险接触者。新州卫生厅表示，猴痘在普通社区不构成传播威胁，因为这种病毒通常是通过密切接触传播。
惠州在上个星期五确诊了该州第二个喉痘病例，感染者是一名从英国回来的三十几岁男子。感染喉痘的最初症状是发烧、头痛、淋巴结肿大、后背痛和肌肉痛，接着皮肤会出现红疹，从面部开始，然后延伸到身体其他部位，最常见的是在手掌和脚掌上。通常感染的症状会在14至21日内消失。喉痘在非洲的一些地区流行，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一些其他地区的国家亦接连出现喉痘病例。到目前为止，澳洲已经确诊6个病例。坎培拉消息，工党政府将推进废除无现金福利卡计划，这个令到原住民领袖产生分歧，但赢得福利倡导者的支持。社会服务部长 Rishawas 6月3号表示，他正在讨论终止这个计划，这个是工党的一项选举承诺。他承诺会同社区合作，找到更好的适合当地的解决方案。这一决定是在澳洲国家审计署6月2号发布报告后作出的。这个报告强调缺乏证据证明这个计划的有效性。Rishawas 说，前联盟党在私有化的无现金福利卡上花费了超过1.7亿澳元。这些钱本可以用于当地人需要的服务上。前社会服务部长 Ruston 指责政府听命于左派，说他正做出鲁莽的承诺之前没有同社区协商。工党曾承诺首先同已经试行这个计划的社区进行协商。澳洲社会服务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高迪则表示，没确凿的证据表明强制性收入隔离有助于缓解贫困、吸毒成瘾或其他社会问题。这个计划在2016年在埃伯特政府下实施，旨在鼓励对社会负责的行为，将个人福利金的 80% 金额存入卡内，以防止福利金被用于酗酒和赌博。这个计划最初在南澳的斯卷纳、East Kimberley 和西澳的金矿区推出，然后扩大到昆州的班德伯格和哈威贝。这个计划成本在2020至21年达到3600万澳元，截至今年2月有近17000人参加。综合消息，今年的6月4号是1989年中国学生民主运动和震惊全球的六四屠杀事件33周年。当日，雪梨、墨尔本多个团体联合分别举办集会游行活动，悼念六四英灵，谴责中共暴政，唤醒西方民主世界认清中共本质，抵制中共。1989年4月15号，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悼念胡耀邦活动，迅速演变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6月3号夜间至4号凌晨，中共军队血腥镇压学生和民众，震惊世界，指称六四天安门事件。此后，海外各地举办纪念六四活动，希望人们勿忘六四英雄追求民主的精神。6月4号下午，约400名来自香港、台湾、西藏、维吾尔和华人社区的各界人士参加了在雪梨市中心马丁广场举行的集会和游行。集会现场挂着印有勿忘六四、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华服，还有人手持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标语牌。集会主持人、中国问题专家冯颂仪教授在发言中表示，热爱自由的人们将战胜中共，迎来自由、法治和民主。他说，人类的选择对人类的历史来说至关重要。早在1989年，热爱自由的中国人做出了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选择。当时的中共政权亦有选择，他可以选择顺应世界潮流，支持中国人对人权、民主和法治的追求。然而，中共做出了相反的选择。选择好像魔鬼一样行事，发动了天安门大屠杀。作为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见证者及天安门大屠杀的幸存者，前中共驻雪梨总领事馆官员陈用林在当日集会上发言表示，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共成为整个人类民主的公敌，成为上帝的敌人。6月4号傍晚，墨尔本近200名民众参加烛光悼六四集会，呼吁追究中共同承责任，结束中共暴政，建立自由中国。当日的集会以纪念六四英魂、八九精神永存为主题，由天安门时报和惠州香港人协会联合主办，在位于墨尔本市中心的州立图书馆前，人们手持点燃的蜡烛或亮起手机灯光，向六四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作为当日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中华民国大陆政府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天安门时报社长阮杰话，33年前，中共在北京屠杀了前去请愿的学生和普通民众。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们曾经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他谈到当日活动的意义时话，我们今日来纪念六四的英灵们，就是要继承他们的精神，将共产党推翻，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我们中国人才有自由，世界才会安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